学者看，苦圣地第五句啊，第五句，或名无残耻。残是惭愧，耻是耻辱。这个名称在我们现前社会是我们有很深的感触，现在世道人心，大家都明了啊，不善到极处啊，有一年我在休斯顿法会当中遇到蔡念森老居士的公子啊，他是那边的教授蔡老，我们见过几次面，我们对他非常尊敬，在台湾是佛门的一位大德。像民国初年杨仁山居士一样，晚年呢全心全力从事于佛教文化弘扬的工作啊，他编有大藏经31种目录啊，发起在台湾印行中华大藏经，非常可惜这个工程没有圆满啊，老人就往生了，他的著作也很多啊，有几种我们读过啊。蔡教授给我说，他是现在的社会为什么会乱成这个样子？啊，细心去思维观察，人不知耻啊！我听了他这句话，很受感动。确实，他是一语道破。现在社会的定根啊，人要不知道羞耻，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啊。说到这个地方呢，使我想到早年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老师讲到 阳明先生啊，这明朝王阳明先生大家都知道啊。啊，阳明先生提倡知行合一，啊，阳明先生肯定人性本善。啊，这有这么一个故事。啊，阳明先生有一天出去旅行，路上啊遇到土匪，啊，有土匪抢劫。那么把这一帮人完全抓起来啊，囚禁啊，逼着他们把财物统统拉出来。哎，以后这个土匪里面知道，哦，这个人是王阳明先生，没见过面的，但是知道这个人的墓名啊。于是这几个土匪投的时候，头子、把阳明先生请出来，也很礼遇啊，对他很恭敬。他们就向阳明先生说，他说，你说这个世间人个个都是好人啊，致良知嘛，每一个人都有良心啊，都有良知，是我们当土匪的人没良心啊。你这个学说有问题啊，啊，你能不能证明我们当土匪的人也有良知？阳明先生说可以啊，我能够在你身上证明，但是得有个条件。那个土匪说，什么条件？你得听我的话，我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我说行，咱们试验试验看。杨明先生说，好，你现在把外衣脱掉，再脱掉，对，里面衣服再脱掉，啊，一件一件都叫他脱掉，脱到最后啊，他光着赤膊了，啊，裤子也脱掉，好，外面脱掉，里面还有内裤也脱掉。他说，杨明先生，这个不行啊，这个不可以啊。杨明先生说，这就是良知。他们感动啊，对这一批人也不要太财产了，通通发还他们，都叫他们走了。这是什么道理？这些土匪还支持 啊。那么在今天的社会里头，是你要叫他脱光，他真的给你脱光。姚明现在也无可奈何了，也没有办法证明出来什么叫良知了。所以你就晓得良知丧尽了，无惭无耻啊，这怎么得了啊？在这种状况之下，什么样的坏事不能做得出来？你看土匪抢劫，被王阳明这样一开导的话，他真的良心发现了，把这一批人统统都放掉了，都不为难了。道也有道啊，在从前啊，那今天是什么时候？蔡先生跟我谈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要真正想帮助这个社会，我们志同道合的人呢，我们要搞一个小的组织啊。我说好啊，我说搞个什么个组织呢？我们搞一个智齿学士。好，这个名称好，我非常赞成啊。以后我离开美国，不知道他的支持学社有没有真的搞起来。 有没有真的还有良心有支持的人啊，来带动啊。但是在今天的社会是很不容易带动啊。说实在的话，尧舜禹汤那样的大德到今天来面对着现前这个社会，恐怕也没办法了。啊，所以李老师才说啊，这个世间乱了，佛菩萨神仙下凡都救不了，什么原因？无惭无耻啊，神仙对他都无可奈何印光大师，这是菩萨再来啊，他清楚，他明了啊。虽然世信的身份是佛门的一代祖师，在他一生教化众生，他的重点在因果。我们想想这其中的道理 啊，你讲佛法大道人家不相信，人说你这是迷信啊，讲儒家的道理那这是封建时代啊，现在是民主自由开放都已经落伍了，过了时代了啊，像这个是好药良药啊，但是你看看呢，过期了啊，再好的药过了期不能用了，丢到垃圾桶去了，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所以祖师有智慧给你讲因果报应，种善因得善果，造恶业你就得恶报啊！啊，这是事实啊！在现前这个世间天天都有，时时刻刻都有，只要你细心去观察你就看到心思很细密的人看到自己本身的因果，你相不相信？如果你怕恶报，你自自然然这个起心动念呢，你就会收敛的，不敢造恶啊。如果你要再能够深入经藏，能够明了世出世间的因果大道，你就会向佛菩萨学习，哪里要人劝呢？啊，劝了你未必相信呢，你未必肯干呢。因果道理真正通达了，自自然然他就变了，他念头变了。 牲口造作是受义的指挥呀，义的主宰呀，所以念头变了的时候，你的牲口自然就变了。那这一桩事情，古人讲的，那总在于语言不同。这个语言不同，就是今天讲的是，你一生呢，你遇到的机会不一样啊。这个机会难得了，遇到真的善知识，好老师，遇到好的修学环境，自己懂得修行方法，这个方法最重要的转境界，楞严经上讲的，若能转无则通如来。你要懂得转，你要会转，你要转得快，你这一生就成就了。这些缘机缘呢，不容易遇到啊。我们有心站到一点边缘，得一些受用，这个受用自己已经感觉得很满足了。怎样报善知识的恩？怎样报答修学环境的恩？要给别人制造机会。这才能保命啊！懂得怎样为别人制造机会啊！这就是这些年来我们在许多地区讲经弘法用了一个总的题目。这个总题目就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八个字就是给一切众生制造机会呀，以身作则，做一个好样子齐心动念是众生的好样子，言语造作也是好样子凡是对社会对众生有不好的影响就不能做这个念头不好的影响，这念头不能起认真努力去学习四念处、四正勤、四住一足三个三门科目这个地方五残尺这个科目对我们非常重要禅是什么？我们中国人讲的对得起良心有禅 有愧，这两颗是善根里面有的，无常无耻是烦恼里面的名称，终随烦恼，终随烦恼两个就是无常无耻，无惭无愧。无惭就是造作一切不善业，不感觉的对不起自己。我们一般人讲叫没有良心，无愧呢，不怕舆论批评，舆论批评他，指责他，他满不在乎，若无其事，所以他什么样的恶事他都能做。无耻不知道羞耻，造作一切不善，不知道，不感觉的羞耻，堕落在恶道里头也不感觉的是羞耻，那么这样的人真正是地藏经上所说的刚强难化了，我们晓得一切众生本性本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他怎么会迷到这样的程度？那么这样的人就是佛经里头常讲的一禅体，佛在不少经里头说一禅体不能做佛，一禅体没有佛性，不能做佛。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一禅体不少啊，那么一直到世尊法华会上才改了口，一禅体也有佛性，一禅体也能做佛，所以这个经教里头啊，古大德才说成佛的法华，为什么不说别的经是成佛的，成佛的般若，成佛的华严，为什么不这么说呢？要是成佛的法华呢？佛在其他经里头都说一禅体不能成就，一禅体是断善根的人，没有善根的。法华会上才说的是一禅体也有佛性，一禅体也能成佛。只不过什么，他迷得太深了， 迷得太重了，在中国佛门里面也有一个公案啊，僧公说法万事点头，也是讲的这一句啊，一禅体有佛性也能成佛，当时没有人相信。你看佛经上没这么说法，这个道生法师他认为业禅体本性本善啊，确实能成佛啊，所以大家排斥他了。他到虎丘搬了一些石头，对着些石头说啊，业禅体也能成佛啊，你们说我这个话对不对？石头都点头了，万事点头啊！啊，以后啊，《涅槃经》《法华经》翻译出来了，佛确实也是个说法啊，这大家才佩服啊！啊，僧公的见地啊，果然不差了。经没有到中国，没有翻成中文，僧公已经就明白了。古人知道，所以以无尽的善巧方便教化众生啊，回归自信，不能偏离啊，纵然偏离啊，也不能太离谱啊，这完全靠教育。所以在中国古圣先贤没有一个不重视教育，所谓是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啊！儒家教育讲一生，佛法的教育讲三世啊，所以我们生生世世都在受教育啊！如果不受圣贤的教诲，那就受五欲六尘染污的教诲啊！受染污麻烦就大了，无量界来染的这些恶习气啊，再加上现前你所遭遇的不善的缘，把从前不善的习气统统勾引起来，就变成一禅体了。一禅体是这么来的，如果从小好好教导他，他会转迷为悟啊，他会转恶为善，真的他有良心啊。啊，你不教他，他堕落了才变成不支持啊。所以在佛菩萨心目当中啊，无惭耻是遭了大难啊，这个人是可怜悯者啊，从小 没人教他，啊，我们中国大陆啊，我们家乡有个谚语啊，说这个孩子慎教啊，这一句话里头含着有无限的惋惜啊，有很深的怜悯，他很可怜。从小没有人好好的教导他啊，长大的时候才变成一个不善人，无恶不作啊。我们今天面对这个世界，面对社会许许多多的群众，他们的妄想、分别、执着、贪嗔痴慢非常严重我们要明了，不能够排斥，不能够责备，要学菩萨恒顺随喜啊，自己要做出好的榜样给他看啊，假以时日，慢慢的感化他，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啊，这是教育。一昧的责备他、排斥他、远离他，这不是教育。啊，教育，你一定要懂得他的目标，是把恶人转变成善人，把迷惑的人转变成聪明人，把凡人转变成圣贤人，这也是教育成功的，这是教育的目标啊。我们在讲习当中也曾经提过，也曾经做过比喻，圣贤的教育就像中国的中医一样啊，某个地方有了病痛，要帮助他恢复，这是教育，帮助他恢复正常，不能像西医啊，西医是这个地方病了不能用了把它割掉啊，割掉表面上看到不错哦，你这个病痛没有了，割掉了它有副作用啊，你身体里头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它都有作用啊，它不是没有用处的，你把它割掉的时候它整个运作它就少了一个环节，换一句话说它就不是一个健康的人了，不可以把它割掉啊，要想方法把它恢复正常，那这个艺术高明啊，把它切除割掉的时候这个艺术不高明，你们想想这话有没有道理 圣贤的教学啊，佛门里都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那一个人天生地长，啊，他生到这个世界来，就像我们这个身体，细胞生成，这是身体的一部分，你不能把它消灭，你消灭就不正常了，啊，它有它的作用，它对于整个身体一定有贡献，啊，人生的世界，对于这个大的宇宙。大的环境啊，我们今天讲啊，自然生态平衡，它一定有道理，你把它除掉了，自然生态失掉平衡了，这是错误的啊。所以万事万物啊，要随顺它自然的生命，那就是永远保持平衡，永远保持健康啊。自然的生灭就是我们讲新陈代谢，不可以讲人为，人为是破坏自然生态啊，破坏自然的新陈代谢啊。你要是加以破坏，它就起副作用，副作用就带来灾难。啊，我们世间人有所谓天灾，说老实话，绝对没有天然的灾害，天然没有灾害。啊，灾害就是我们自己无知，破坏自然生态。所以感得啊，这个自然的报应吧啊。人祸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处得不好啊，才有人祸的发生呢，战争呢 啊这冲突啊，战争呢啊，给人类不好啊。圣贤的教诲我常常讲啊，就叫三桩事情。第一个是人与人的关系，怎么样把人跟人处好，大学问啊。圣教里头第一门功课，第二门功课呢，了解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跟大自然自然环境相处好，这第二大学问呐！啊，人事处好了，人祸没有了；跟自然环境处好了，天然灾害没有了。啊，所以天灾人祸就没有了。更进一步啊，跟天地鬼神处好了，你的灵性呢，就不断向上提升了。这圣贤教育的目的在此地 啊现在这个社会啊，大家都感觉到天灾人祸频繁，频率一年一年的上升，灾害一次比一次严重，大家感到恐惧啊，都在这里想方法，怎么样能防止啊，防范。 消灭冲突，促进和平。这两句话正确，是现前社会迫切需要的。所以大学昆士兰大学校长告诉我，这是学校现在最重要的一个课程把它放在重点课程放在第一个。但是这个课程的教学有没有收到效果呢？不少的老师在研究啊，也有不少的同学在苦修啊，怎么样帮助这个社会啊？学校已经搞了八九年了，没看到效果。为什么呢？社会一年比一年乱，人心一年比一年坏灾害一年比一年严重，没效果。学校找到我，我们举行了两次座谈会他们关心，我也关心啊，时时刻刻关心啊。看到这么多人关心，我很欢喜。如果我们把人力物力这个能够集中确实能对社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化解冲突要知道冲突的根源在哪里。这个根源就是动乱的根源，不安的根源，天灾人祸的根源。根源找到，根源不在外面，在我们自己内心深处啊。佛常讲啊，自己未度而能度人，无有是处。这个话重要你要想帮助别人，帮助社会，先要帮助自己，先要化解自己内心深处的冲突内心深处冲突是什么？迷惑因为迷惑，内心里面就产生了对立对立矛盾，那就是所有一切冲突灾祸的根源这一点确实他们没想到，从内心发作出来就是家庭这个大家就能意识到了。家庭冲突、夫妻冲突、父子冲突、兄弟冲突家庭是社会组织里头的最小的单位，像我们人身体组织的这个细胞这个细胞坏了很多细胞坏了，这人不就生病了？ 啊，家庭是这个地球人类组织这个细胞，许许多多家庭都有问题了，社会病啊，啊，古圣先贤的教育说老实话，头一个就是要把这个细胞是巩固，让它健康。啊，所以中国圣贤的教诲，你看看，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啊，这是讲根本啊。家齐而后国治啊，这国治今天讲社会啊，社会才有安定，才有和平，有安定和平才有繁荣，才有兴旺啊，国治而后天下平。啊，那天下平就是世界和平啊！所以你要找到根，要从根本下手。啊，下手的方法呢，教育。啊，这个跟学校讲，他了解，你要教啊，在学校教这几个人没用处啊，来不及了。啊，那怎么办呢？要把学校的科目扩大啊，所以我建议学校一定要有自己的卫星频道，免费无条件的把这个课程向全世界播放，这才能起得了作用啊！啊，这就是真正有效果祈祷世界和平啊，把圣贤的教诲利用网际网络卫星电视啊，向全世界播放，24小时不中断。啊，那么这样的教学的节目，社会大众要是欢迎了，啊，我相信会有很多人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能回心转意，改邪归正，断恶修善，这社会就有救了。啊，圣贤教育的时候，给我们人心建立一个标准，善恶的标准，邪正的标准，是非的标准，利害的标准。啊，所以这个课程在课堂里不行啊，课堂救不了急啊。啊，现在要大量的用文学。那么这个远程教学，哦，这个大学都能做得到，啊，他们学校都有这个学习，啊，再增添一点设备，啊，把它当作一门课程来上，啊，学生全世界。啊，不需要注册，不需要报名，啊，完全免费，啊，然后进一步出书、出杂志啊，啊，出报纸啊，报纸不必要天天出啊，一个星期出一次周刊，我这一周教学的纲领、内容的纲领大意。有人要，统统可以寄给他。啊，老师教学，学生讨论，可以制作光碟，免费流通，这是好方法了。啊，如果著名的大学都能这样做，我相信。 化解冲突，促进世界和平，啊，我心目当中一年就有效，啊，24小时不中断，啊，这个世界上能有几个大学一起做？啊，有个10个、20个频道，啊，一打开频道都能收到。一两个频道太少了，有些人不知道啊，频道多了，哎，他偶然一播，播到这个节目越看越欢喜，就起作用啊。就现在这么好的一个工具，我们要会利用啊。这一次我访问印尼，啊，我见到他们国家的领导人、宗教领袖，我也是把我这个想法、看法提供给他们做参考啊。啊，印尼这个国家尤其需要。这个国家幅员太大了，啊，都是岛屿，真的很难统治啊！17000多个岛屿，啊，绵延在印度洋跟大这个太平洋当中，啊，它的人口有2亿多人。我赞叹他啊，他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是什么条件呢？信仰宗教，现在就信神啊，信神，拿神的话来教，哎，大家容易接受啊。啊，全国90%是伊斯兰教徒。所以古兰经就能发生作用了啊，从一个人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日常生活跟社会大众一些接触啊，真主说的那大家都乖乖都听了，这是独天独厚啊，不信神难教了。神说，神没有我聪明，我不相信神，那就没有法子了。哎，他们能相信神啊，神说的就没话说了。就像中国古时候中国人相信圣人啊，相信孔夫子，相信孟夫子，说是孔孟说的，大家都没有。服服帖帖。佛教传到中国之后，中国人相信佛说、菩萨说，啊，真的佛菩萨讲，那还有错吗？一教奉行啊，好治啊！啊，所以他全国有这么多啊，这个穆斯林啊，好教啊。但是岛屿太多，幅员太大，人口太多，用远程教学啊，用卫星电视啊，用网际网络啊。如果国家真的要这样做法，我相信一两年印度尼西亚这个地区啊，它有200多个不同的族群，一定能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社会安定的，这个地区和平的，他当然就兴旺了啊。 所以他的前途我看的是无限的光明啊，就看他们是不是真正能够奉行真主的教诲。现在时间到了。